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这是我们进入2025年哈，第一次我们在这里聚会。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做一点信息的分享，就是我们说福音杂谈，就是我们从福音书当中去看一看主给我们的一些教训、一些真理，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用恩典，你用真理来引导我们，来祝福我们。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而且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注目之下，都在你的祝福之下，都在你的引导之下。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是用你的真理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就是我们不是行在黑暗当中，而是可以跟着你向前行。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都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就知道你向我们要说的话，就是每一个你的百姓知道你的心意，按你心意而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感谢主。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人生的价值哈，人生的价值。那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是借着圣经上面的一段圣经，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人生的价值，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会怎么去过，是吧？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路加福音12章，从22节到34节哈，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是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们要在这其中好好的去看一下主教我们些什么。那我们这个经文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哈，就是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12章22到3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丝缕受束多加一个呢？
你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想，百合花怎样想起来了，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去用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经文哈，就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去看这里面啊，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去讲，告诉门徒一些很宝贵的真理。什么宝贵的真理呢？就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为什么不忧愁呢？主耶稣在这里用了好多的比喻，是吧？告诉我们说啊，你们不用担心，你去看上天上的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呢，上帝养活它，你们比乌鸦贵重多了。你们去看野地里面的花，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比不了那个花，对吧？然后又讲什么呢？野地里的草，那草白天长出来，可能第二天就放到炉子里烧掉了，但是上帝呢， 还是让那个草很漂亮，对吧？绿油油的，我们一看那个草就觉得很舒服。然后主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吃什么喝什么，你们应该求什么呀？应该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上帝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然后上帝又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周济穷人，然后要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然后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给我们的启迪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我们就特别就放在说人生的价值这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人生的价值到底怎么计算，对吧？我们讲到价值就一定要计算的，那么我们要去看看应该怎么计算。还有我们要去看看，讲到人生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该追求些什么。其实主耶稣在这也告诉我们了。那其实这段的经文你要看到，主耶稣其实是循序渐进的在跟我们讲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是层层递进，让我们越来越深的去认识。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人生应该去追求些什么。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变得丰盛，对吧？因为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积财在天，哇，他说的是很漂亮很好很丰富的样子，对吧？那我们要去看一看，那主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的带领都有哪些。那我们说讲到这里的话，我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人生的价值，就我们说人生的价值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给我们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说最权威的计算方法在哪里啊？在圣经里，对吧？在圣经里，我们要看看主耶稣他在这里教我们的计算方法，然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我们就会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看见。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要看到。那我们说讲到人生的价值的时候，我说我们去看看主耶稣教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从这个经文当中去了解哈，去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经文当中主耶稣在这里一开始讲的22、23节，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在这里他讲话真的是非常有智慧，他不是一下子就讲很多，他是循序渐进来引导我们。他先做了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就用衣服饮食来去做对比。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经常为穿什么，为吃什么，我们很多的忧虑，我们也因此有很多的对比。我们觉得有些人吃的比我好，我就觉得他比我幸福，我觉得他穿的衣服呢比我贵多了，我这件衣服才50块钱，他那件衣服10000块钱，我觉得他的人生比我有价值。我们经常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是这样，主耶稣那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哎，你们搞错了，你不要太在意吃什么穿什么，因为什么？生命胜于饮食，身体干什么呀？胜于衣裳。你根据外在来评价你的生命价值本身就是错的，这个是本质的错误，这个是轻重的颠倒，这叫舍本逐末。你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还是这样子，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穿了漂亮的衣服，或者开了豪车，或者住了大房子，我们就说啊，这个人有价值，哎呀，这个人厉害。然后我没有那么好的衣服，我没有那样好的车，我没有那么好的房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主耶稣在这里先把我们这种错误观念给破开了，他说不是的，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真的要看到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东西，吃东西是为了活着，阿们吧。我们穿衣服不是我这个人是个衣服架子，是为了穿衣服，而是衣服什么呀？为了我。所以到底是我贵重还是衣服贵重？到底是我的生命贵重还是饮食贵重？是生命更贵重，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就已经开始跟世界上不一样。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是为了追求饮食，为了追求衣服，把自己的生命给损坏了，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还理直气壮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子了，我也没有办法呀。但是耶稣说，我反对这样子的观点，这样子的观点其实是轻重颠倒，是舍本逐末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衣服的， 我们的衣食是为了生命的。你越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些东西，我吃什么，我穿什么，是上帝给我来让我生命得益处的。这些东西是我用来用的，而不是我要把我的生命拿去换的。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我的生命才是重要的。阿们吧。你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就会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价值的来源从哪里来呢？我们经常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更生命更重要一点，那个人生命不重要。那么我们去看看圣经里面主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2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讲到这里，他马上就开始跟我们讲谁呀？讲上帝。你不要以为耶稣在讲乌鸦，他不是，他的重点是讲谁呀？讲上帝。其实乌鸦在以色列人的观念是什么呢？乌鸦是属于不洁的鸟，因为以色列人献祭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鸽子，乌鸦能不能献？乌鸦不能献，乌鸦是属于不洁的动物，所以乌鸦是属于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讲叫卑贱的动物。但是主耶稣专门举个例子说，你们去看乌鸦，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谁养活它？上帝养活它。然后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说，你们比飞鸟干什么呀？是何等的贵重的，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生命的价值从哪里来？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上帝赋予的，是上帝给你的。你要这样去看，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个跟我们天然的观念又不同。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价值在于我赚取了多少，或者说的更好听一点，我给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我觉得如果我给社会没有贡献，我就没有价值。你觉得这种观念普遍不普遍啊？很普遍，对不对？这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哎，你说怎么可以说可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按照这种观念，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残疾，很可能他一辈子也残疾，按这种观念，这个孩子有没有价值？他就变成没价值。你就明白在这种观念里面，对这些残疾软弱的这些人，甚至觉得给他们很糟糕的生活待遇，甚至把他们杀掉都认为无所谓，因为他没价值。但是圣经是绝对反对这种观念，因为人生命的价值从哪里来啊？从上帝那里来的。你要看到这点，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且在这里的话，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人的价值在所有塑造物当中是处于什么位置？是处于低等的、中等的、高等的，还是最高的？在塑造物当中，最高的。所以只要是一个神，你就要尊重他；只要是一个人，你就要知道他是珍贵的。我们这里是不是人？
是，
我们个个都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在乎我做了什么，只在乎我是上帝所造的人，而且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是经历了两次创造。第一次创造是上帝在亚当里造了我们，第二次创造是什么？是上帝在基督里重生再造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价值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自轻自贱的。而且你的生命价值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来评价的，而是上帝赐予你的，而且上帝非常的珍视你。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说上帝珍视那些好人，他没有说上帝珍视那些做了很多事情的人，他其实完全反对这种观念，对吧？他强调乌鸦干什么了？乌鸦什么也没做，乌鸦没有收，没有种，没有仓，没有库，天父尚且珍惜他，尚且养活他，你们比乌鸦贵重多了。这就是基督教的观念。你再去看，连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些基督徒不知不觉被世界渗透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人做了多少来评价这个人。我们认为说做事少的人没价值，做事多的人才有价值，这是世界渗透到基督教里面。不是的，只要你是一个神，你就是有价值的。哪怕你是一个不得救的人，你依然是贵价的。但如果你信了耶稣的话，你就成为上帝的受造物当中那最宝贵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为了救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把谁献上了？他自己把耶稣基督献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圣经当中反复强调，你们是重价买赎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阿们吧。他不是说根据你做了多少然后你评价自己，而说上帝看你为真为棒。当你宣告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成为最珍贵的，天使都比不了你。当你被受造的时候，你已经是万物当中上帝是所珍贵的，而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变成极其珍贵。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价值来源不在乎我们赚取的财富，不在乎我们付出的劳动，不在乎我们拥有些什么，而在乎什么？而在乎上帝的赏赐。上帝给我们的赏赐大不大？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什么赏赐？
永生。
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什么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上帝把基督赏给我们。我们为什么有永生？是因为我有基督。然后上帝说，我把基督给你的时候，我就把万有都给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的价值的来源完全在乎上帝的赏赐。你得着了没有？什么时候得的？信耶稣的时候得了，对吧？你得了以后，上帝会不会收走？
不会。
你得了以后不太会应用，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就像一个人有亿万家财，但是不会投资，不会花钱，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花钱的人不代表他没有钱，同意吧？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上帝把基督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生命价值的来源是在于上帝的赏赐。上帝都珍视我，我要不要珍视自己？上帝都珍视我的弟兄，我要不要轻视我的弟兄？不可以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都看为珍宝。就像大卫说的，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369等，是不是这样说？大卫怎么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包括所有在内。因为我们都是得了上帝的赏赐，我们是上帝最尊贵的受造。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被魔鬼引诱，被世界引诱去做那些低贱的事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轻看自己，我们觉得自己不宝贵，我们觉得自己很卑微，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做糟糕的事情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明白说上帝都看你这么宝贵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我不要做这些事情，我是王子，我就应该有王子的样式，对吧？我是公主，我就应该活得像公主一样，我是上帝所看重的。真的，假设有一天我们遇见我们的国家主席，或者遇见哪个国家的总统来跟你说，哇，我看你真的了不起，你好好宝贵啊，我们会不会受激励啊？我们会很受激励的，同意吧？人家一国的元首来说你很棒，你很重要，你很好。但是一国的元首跟你说你很重要，和上帝跟你说你很尊贵，哪一个说的重要？
上帝。
上帝真的在圣经当中无数的地方告诉你说，你的价值是最高的，你不能轻看你自己。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从上帝的赏赐那里来的。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里告诉我们说了，你去看乌鸦，也不种也不收，神养活他，你们比这些飞鸟更贵重的多。之后然后他马上又说，我们再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2:25-26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个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能不能有忧虑让自己长寿啊？其实忧虑的人一般长寿还是不长寿，越忧虑越不能长寿，对不对？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忧虑，所以忧虑。然后他说这是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到人生的价值，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忧虑有没有价值？忧虑有什么价值？有无用的价值，有负面的价值，对吧？ 忧虑多了，像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然后呢，忧伤的灵食骨，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喜乐的时候，你的病都好得快一点；你忧伤的时候，伤口都愈合得慢一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叫他叫我们不要忧虑，他不是嫌弃我们，他不是看见我们说，哎，你就在那里发愁，我看你眉头又皱到一起去了，看得我很难受，你不要忧虑，你在我面前忧虑，我很不高兴。你赶紧不给我忧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耶稣说忧虑对你没有好处，忧虑对你没有用处，忧虑对你没有价值，只有负面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忧虑。而且我们讲忧虑的时候，我去做一个对比，你知道吗？这有神学家这样去说过，他说贪婪主要是对未知，就是未得的东西的那种觉得我不够不够，忧虑经常是什么呢？对已得的东西觉得我不够不够，我已经有的，我有了，我觉得不够，所以我就忧虑。贪婪是什么？说哎呀，那边有那么大的一栋房子，我要拿那个房子，我甚至要用一些不法的手段来得。所以其实忧虑和贪婪两个东西是有关系的，都是觉得不足，都是觉得不够。其实这个跟圣经里面讲的不一样。诗篇23篇，上帝跟我们讲，一上来说什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呢，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要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上帝无条件给我们，不需要你转过来，同意吧？因为乌鸦也不种也不收，没有仓也没有库，天父尚且养活他。所以只要是你真实需要的，假设你现在真的确确实实需要200万，上帝一定会给你200万，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不给你的呢？因为你不需要，所以你就不用忧虑，你也不用贪心。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被贪心，圣经里面讲说贪心像什么呀？像箭一样把我们从前心刺透到后背。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贪心去赚那些我们不需要的钱，把自己害惨了，对吧？我们也很多时候呢，不以上帝给我们的为满足，所以上帝明明给我们有衣有食有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在那里唉声叹气。其实我们去真的做对比，我们现在人是不应该叹气的。你知道，你去厕所的时候，你已经比中国古代的所有的皇帝都威风了。你知道吗？中国古代的皇帝没有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马桶啊，你知道吗？没有你现在的卫生条件啊，没有你现在用的卫生纸啊，你明不明白？你要看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我们动不动就有空调，对吧？然后冬天的时候有暖气，是吧？有时候空调有冷暖功能，古代有些皇帝也在那扛着，你知道吧？他天冷也得冻得瑟瑟发抖，他没那么多东西，弟兄姊妹啊。但是你看我们多少人，不是我同学住别墅了，哎呀，我的银行里面存款只有6位数，我的同学8位数，哎呀，我很难受的，我很不甘心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忧虑，忧虑是毫无价值，忧虑是毫无用处的，阿们吧。而且主在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去做最小的事，你们都做不了。其实主在这里又提醒我们一个什么事情，他提醒我们说，你的焦点要放在哪。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忧虑，是因为我把我的焦点放在我要做的事情上，我想做的事情做不成啊，哎呀，都是这个弟兄给我不配合，所以我这件事情做不成，气死我了，是不是？我们经常甚至在教会里都容易这样子，你看我就生这个人的气，生那个人的气。其实主耶稣在里他强调的是什么？他说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他强调的是什么？不要看你要做的事情，看谁呀？看上帝做的事情。你看看上帝怎么养那个飞鸟啊，你看看上帝怎么让那个草那么漂亮，你看上帝怎么让那个百合花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漂亮。你去看上帝做了什么，你越看上帝做的事你就越不忧虑，你越看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越忧虑。连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也一样，如果我看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哎呀，2024年过去了，哎呀，年初的计划有些想做的没做成啊，对不对？2025年了，会不会我们现在制定的计划又有一些做不成呢？会不会啊？会的。我们经常年初做的计划年尾都不敢总结，对吧？因为我们真的连最小的事都做不好。但你要看谁？ 你要看上帝做了什么。阿们吧。你要看上帝做了什么，你就不忧虑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去看人生的价值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你的人生价值不是根据衣服，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过衣裳，对吧？你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而是上帝赐予你的身份，上帝赐予你的价值。你不要忧虑，因为你要看的不是我的计划要做什么，而是上帝做什么。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讲到人生的价值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讲人生的追求。我们人生的追求到底应该是什么？你不能只是讲说，哎，人生这个重那个不重，然后就完了。我们要去看看我该怎么去追求，我的人生应该追求些什么。我们也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讲到人生的追求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这些圣经真理当中，我们来去看。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27-28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发现，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那我让大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我们讲追求。其实主耶稣，你看有时候觉得好像他前面不是已经讲了乌鸦就够了，为什么后面又讲这些？他是层层递进，他是循序渐进的。他前面在告诉你说，你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衣服，不在于饮食，不在于你戴了一个大金链子就表明你有价值了。他接着继续要讲，讲什么？你人生该怎么追求？然后他在这里就讲起百合花，就讲起野地里的草的时候，他强调是说上帝怎么供应。那我们说你要有追求的时候，一个人要讲人生的追求，你是要有根基的，同意吧？你不能说连根基都没有就说我要去追求。我们追求的根基是什么？有些人说我名门望族，我们家有钱，我亏得起，是吧？我老爸是王健林，是吧？一下子亏1000万我也不怕。然后我爸跟我说，今年有三个小目标，就让我赚3亿，是吧？我们有些人就是底气从这儿来的，这是他的根基。但是我们去看圣经，圣经从来不让我们拿这些做追求的根基。我们追求的根基是什么？是天父的供应。你去看看野地的草，天父怎么供应它？你去看野地的百合花，天父是怎么让它荣美的？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主耶稣让我们去砍草，让我们去看花的时候，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强调的重点是说，你去看天父的供应，天父的供应是充足的还是不充足的？
充足的，
不单是充足，而且是丰满的。阿们吧。天父的这个供应是就是勉强能成事呢，还是非常美好的？美好的不得了，对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有上帝这样供应我们，所以我在人生的追求上面，我可是敢大胆追求，同意吧？那个王思聪只有他老爸王健林做后盾，我们是有天父老爸做后盾，那个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对吧？现在还有谁讲王健林首富啊？王健林现在还债都还不清啊，对不对？王思聪的公司怎么样现在都不好说了，对吧？上帝有没有破产过？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负过债？
没有。
你明白吗？你的根基是上帝，上帝的供应是又丰满又美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在这里还特别做了一个对比。所以你去看所罗门，所罗门穿的最荣华的时候，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上公认的富贵王，平安王。所罗门的财富多到一个地步，全世界的君王都要羡慕他。但是主在里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都比不上我天父造的一朵花。其实你说主耶稣有没有夸大？一点都没夸大。现在的科学家去，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去研究的时候，会发现那一朵花里面所蕴含的真理，那个背后的奇妙，真的远超过任何我们人造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最大的荣耀也比不上上帝最小的创造，同意吧？人最大的荣耀也比不上上帝最小的创造，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人最大的荣耀也比不了上帝最小的创造。上帝造这些为谁？为我的， 我是他的儿女，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是靠自己，这是非常愚昧的，特别是基督徒，基督徒靠自己是非常愚昧的，而且一个人靠自己是自寻烦恼，同意不同意？每当你说我要借着我的周密的计划，甚至你说我要借着我的信心，你变成靠自己，你都是愚昧的。信心的对象不是你自己，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靠上帝才是有智慧的，靠上帝的人才有安息。你只要靠上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怎么样子啊？我必不知缺乏。在我的仇敌面前，他让我转背逃跑，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在我的仇敌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叫我福杯满。所以靠上帝的人必得安息，阿们吧。所以我们追求的根基是上帝的供应。那我们再看，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两节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这个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两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追求的底气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反复跟我们强调，你们需要的是什么样啊？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要用什么，你们真的有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是上帝知道的更清楚，还是我知道的更清楚？真的吗？我觉得还是我知道的清楚。我觉得上帝很多时候不是太了解我的需要。上帝经常给我一些我认觉得给错了，我现在需要钱，我需要钱，他给我圣经，对吧？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好好睡一觉，他不是给我好好睡一觉，他反而好像给我很多工作要去做。哎呀，我觉得这个上帝可能搞错了，他这个应该给阿华的，给到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的，上帝最知道你需要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追求的底气是什么？我们需要的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跟上帝抱怨说，主啊，我需要这个，你怎么不给我？你要跟主求，让主教你，让你眼睛打开，说，主啊，你让我知道你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给我的才是我需要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整个人，你的价值观，你做事的人生方向都会大不相同，特别你人生的追求就会大不相同。当你执着于自己的看见，你的追求一定是你的。但是当你说我看重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的追求就是追求上帝让我做的事，这个就不一样了，阿们吧。你追求自己要做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失败，还是可能失败？
一定
其实一定失败。但我追求上帝让我做的事情，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一定成功，阿们吧。真的是一定成功，一定得胜，而且得胜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在里讲说，你去看野地的花，你去看那个乌鸦，你去看那个草，所有这些主耶稣其实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人生追求是那些衣服，是那些饮食，是世上的钱财，这是很肤浅的，这是很愚昧的。你不应该仅仅追求这些。我们如果仅仅追求这些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追求这些因为什么？因为他灵里是瞎眼的，同意吧？他看不见。圣经里面讲说，这世界上面的人是被那个世界的人，就是被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让他们看不见基督福音的荣耀。但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得的是什么？我们得的是有一个心灵的眼睛能看见，对吧？所以我不应该仅仅沉迷于那些东西，我要追求更好的，阿们吧。那我要追求更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弟兄姊妹，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要有人生追求，圣经不是反对我们有追求的，你千万不要被宗教给搞混，就世上的宗教是反对我们有追求的，特别是佛教说你要无欲无求，对吧？他讲究说你太执着了，你执念太深了，如果你没有那么深的执念你会好很多。不是的，基督教在这方面你会看到基督教国家和佛教国家那个精神面貌真的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让我们没追求，上帝说你要有追求，但是我不希望你们追求那些低贱的东西，我要让你追求就一定追求最好，追求什么？神的国，你要追求神的国，人生应该有最有价值最荣耀的追求就是追求神的国。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假设有一个画家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他说你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就这样随手画两笔，你要准备做一个艺术大师，怎么样？你的感受如何？你会不会觉得你乱说？哎呦，我做什么艺术大师，开玩笑？还是你会认真的去考虑他说的话？他这样跟你说的时候，表明他轻看你还是重看你？他看你很重要，他才会跟你说这些话。阿们吧。你看到上帝跟你说什么？上帝说你要追求神的国，表明上帝轻看你还是重看你？神的国和做一个艺术家，神的国和做一个百万富翁，神的国和做一个戴大金链子的人相比，到底哪一个是尊贵的？神的国是最尊贵的，阿们吧。然后耶稣说你要尊贵，你要追求这个，你要追求这个，所以就表明上帝看你极其重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对着牧师传道人说的？他对着什么人说的？对所有人说的。他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阿们吧。魔鬼就跟你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你做不了的，这些事情是人家那些牧师传道人才能做的，你做不了的。这是魔鬼说的，耶稣亲口讲的，你不要以那些为满足，你要追求神的国，阿们吧。而且你追求神的国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什么意思？我们主耶稣教我们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为日用的饮食向上帝祷告啊？
要。
但是这个经文和耶稣在这里说的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你要为日用的饮食去祈求去感恩，但是你不能追求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饮食仅仅是给你每天生活需要的能量罢了，是你每天生活需要的吃的穿的，这是你需要的。你借着祷告是表达感恩，说主啊，我需要的你都给了我，但是我的追求绝对不是仅仅有衣有食。我的追求是什么？神的国，神的义，阿们吧。你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而且主在这里给我们有个应许，你去好像你轻看这些东西，你去看重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所以昨天我在一个群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他们发一个短视频，短视频里面有些人就是一个讲脱口秀的，讲脱口秀的人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想做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说我怎么做淡泊名，我得先有名再有利我才能淡泊呀。你看他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他说所以我得先有名先有利。哎，我们有些听众说，哎，这个人说的有点意思哈。那我们说对呀，好像他说的有道理哦，但是我们怎么淡泊名利呢？我们要不要淡泊名利呢？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追求在神面前的美名。而且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后面还会讲，主耶稣也教我们真的追求利的哦。基督徒是追求利的，我们追求积财在哪里啊？在天上。我们比谁都贪心，他们要的是地上的钱，我要的是天上的钱，阿们吧。而且再回到我们刚才讲，所以这个短视频的博主这样去说的时候，在我们身上适用不适用呢？我说还真适用。为什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什么时候拥有了基督，什么时候拥有了万有？ 信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们最有资格淡泊名利，同意吧？因为基督是我的，万有也是我的，你才有几个钱呐、啊？对吧？你才有几个钱啊？你老爸是王健林，也不过有几个亿而已啊！我是有基督有万有的人呐、啊，所以我最有资格淡泊名利。阿门吧！我因为我真的有，哎，我真的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追求神的国，我成为这个世界上面向人去彰显我是最富足的。你不追求神的国，上帝会不会把他给你的赏赐收走呢？会不会？可能也会收走吧。不会，上帝是很信实很恩慈的，他不收回。但是因为你不追求呢，你不知道怎么用。就像我们说的，像一个人很有钱，然后遇见一个大富翁，一个慈善家，夸一下给他一个亿的支票，但这个人很笨，不懂这个叫支票，整天把支票揣兜里，然后就说我好穷啊，我好穷啊。可能不可能？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上帝应许把基督给我们，把万有给我们，但我们整天在那哭穷，觉得我啥也没有，啥也没有，对吧？有没有可能？而且你的感受是真的是假的？你感受很真实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缺，同意吧？但是耶稣在里教我一个方法，你怎么把天国的支票拿来用啊？求神的国，神的义，天国的支票就自动开始提现了。这我不想提现，我想让它放到天上，没问题的。你为了神去做的时候，你提现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是让你增长罢了。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自己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就出过这样的笑话。我那时候我爸有一次来看我，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我爸给我1000块钱，那时候1000块钱可不少啊。我那时候说，哎呀，1000块钱好好的把它存起来，存了一张定期存折，存了以后，后来把那个定期存折放好，我自己真的忘了，真的忘了。然后到大四的时候该毕业了，然后毕业要收拾东西啊，有些不用的资料啊，该扔的扔，反正该撕的撕。然后拿了一本资料正准备撕的时候，结果我那张存折掉下来，我看哟，我还有1000块钱没用过。哎呀，我原来受苦的日子我想起来了呀，我缺钱的日子我想起来了呀。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们天国支票，然后我们一直揣着屁股兜里，然后从来没拿出来用过。因为你没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觉得天国支票不知道该怎么用。你只要追求神的国，你就知道怎么用。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人生的追求它的根基是什么？天父的供应。我们有伟大追求的底气在哪里？上帝知道我所需的一切。我们要追求就一定是追求最高尚的、最伟大的、最荣耀的、最好的。什么东西啊？神的国。当你追求神的国的时候，你会不会缺乏呀？不会。你越追求神的国，你就越丰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我们说丰盛人生，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盛？我们怎么样才能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继续在这段经文当中来去找，来看上帝给我们的指引，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说我们要有丰盛的人生的时候，那我们继续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2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其实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就是丰盛。你们之前的焦点在哪里啊？在我吃什么，在我穿什么。然后这里面说，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国乐意把什么给你？把国赐给你。你看我们追求的是小东西，上帝给我们的呢是神的国。大多少倍啊？大无数倍啊！阿们吧，弟兄姊妹啊，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要去看到上帝给我们那慷慨的祝福，给我们丰盛的祝福，不是体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个个戴大金链子，是吧？如果说，哎，我们觉得如果那样子每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突然天上都掉下来一条金链子，可能很多人就来信耶稣了。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上帝不是没有能力，上帝绝对有能力，他说一声整个宇宙就有了。所有基督徒一人给个金项链，对上帝来讲算什么？啥都不算。但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上帝说这个太 low 了，这个太低等了，我不给你们低等的东西，我要给就给你们最好。什么东西啊？我把神的国给你们。 听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追求也不要停留在衣服饮食上，对吧？因为上帝给你的极其宝贵。就像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过来给一幅世界名画给你，然后又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一张小孩子画的画，你要哪一个？你肯定应该要世界名画嘛，对吧？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选的，我们就哎呀，神的国叫牧师传道人去追求吧，我现在缺的就是钱，实话说我现在就缺那500块钱，我不需要多，我就需要那一点钱。你去求神的国，上帝给你的丰丰富富，阿们吧。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再去看上帝要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他又教我们，我们再来读第3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
你看，其实这节经文就很丰富的内容，我们今天不可能去讲，我们只是讲一点点。从这里来讲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慷慨，你要去帮助别人，对吧？你要积财在哪里啊？在天上。那他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不能全部去讲，但是我们在这里经常有一个困惑，困惑在哪里呢？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存钱？梁弟兄，你有没有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周济穷人？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我要留点，我还留了钱给我自己用，那你不就违背耶稣说的话了吗？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如果字面解经，你就解错了。如果你按照这样讲的话，亚伯拉罕也不是啊。亚伯拉罕好多钱啊，到他临死之前把以撒叫过来的时候，哇，给以撒钱多的不得了啊。对吧？保罗有钱没有啊？保罗有没有钱？
没。
保罗没钱是吧？保罗有钱，我告诉你，保罗可会做生意了。保罗支帐篷不单自己够用，还能支帐篷的钱去支持别人。保罗去了罗马，就相当于去了我们今天的北京，人家一交房租就交2年，你交得起不？他哪来的钱交2年的房租？自己租房子的哦，在那里住了2年哦，什么也做不了，但他没饿死哦。保罗也是有钱的，你别以为，你不要想着保罗穿一个乞丐的衣服，身上这儿补一块那儿补一块，然后走到哪儿都说我昨天饭也没吃，快饿死我了，赶紧给我吃顿饭，这是我们自己瞎编的，不是的。那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去帮助别人呢？其实他强调的是什么？你对钱的态度，你对钱的态度。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拿出去，就表明什么？我不被钱挟制。他强调的是这个，我是钱的主人，我不是钱的奴仆。这个世界里面人不仅是钱的奴仆，人是把钱当偶像的，同意吧？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又敬拜耶和华又拜马门。马门是什么？钱。你看到很多人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什么？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吧？这已经算轻的了。其实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几乎所有人都是拜钱的，都被钱挟制的。所以有神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钱是坏主人，却是好仆人。什么意思啊？你要能够善用钱，钱就是好的，但是钱只要做了你的主人，它一定是坏的，一定是坏的。但我们说的好听，做容易不容易啊？能不能哎呀，这个道理我原来没听说，梁牧师今天听你说了我就懂了，钱是坏主人是好仆人，从今天开始钱就要做我的仆人了，行不行？做不到。除非你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除非你让上帝做你的主，除非你认识我们的上帝是给我们丰盛的完美的供应的主，否则的话钱一定做你的主。因为每天需要用钱，这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啊，对不对？我们基督徒难道不用钱了吗？我们是不是每天在那啊一张嘴，哎呦，面包到肚子里了，饱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也得拿钱去买面包吃嘛，对吧？但是我怎么做到这个钱是给我用的，却不辖制我？你必须让上帝做你的主，而且你要认识到上帝是丰盛的，是慷慨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才做得到。否则的话，所以也有很多基督徒遇见钱就腿软，就胜不过。为什么？你说因为我缺钱。不是，你不管多少钱你都会腿软，只要你没有说让上帝在我心中作王。你只要让上帝让你在心中作王，真的。保罗他们经历过贫穷没有啊？经历过。主耶稣也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呢，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你见过主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说，彼得呀，咱现在缺钱喽，有没有说过一次啊？
一次都没说。
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信靠上帝。阿们吧。保罗有没有一次说我们现在没钱太危险了？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信靠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钱是最糟糕的主人。你不受钱的辖制，你才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是，
连普遍恩典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子。那些真正的企业家跟我们这些穷鬼想的是不一样的。凡是能做成生意的人都是不太受钱辖制的，被钱辖制的人都做不了企业家。同意吧？你去出去去看一看，真的，不单是基督徒企业家，普遍恩典里面世上的那些企业家都是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亲人就有些生意做得蛮大的，对吧？他如果是被钱控制得很厉害，生意绝对做不大，开个小店铺就了不起了。为什么能做得起来？他不被一定程度不被钱辖制，但是本质上不被钱辖制是谁才能做得到？信耶稣的人，让上帝在我心中作王。你不让钱辖制你，你才能有一个丰盛的人生。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财宝误解为金钱，所以我们觉得说，哦，主耶稣说这个话就是想让我到教会去奉献啊，所以我的财宝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其实不是，这里面讲的说你们的财宝是强调你珍惜的东西，你宝贵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在这里说，你最珍视的就是你人生的顶点。你到底什么东西是你最看重的，那个就是你人生的顶点。如果你最看重的是钱，钱就是你人生的顶点。如果你最看重的是亲情，亲情就是你人生的顶点。如果你最看重的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你人生的顶点。如果你最看重的是你的孩子，那么你就一生围着孩子转，你走不出。所以主耶稣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把三十四节的经文和三十三节的经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明白主耶稣讲的话的意思。你应该最珍视的是什么？你应该最珍视的是神的国，这样子你的人生境界才是最高的。如若不然的话，你的人生境界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高，因为你珍惜的就是你的顶点，你看重的就是你的顶点。所以最丰盛的人生一定是什么呢？是倾尽全力投资天国。我把我的全力都用在神的国上面去。那倾尽全力投资天国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也不要顾家了，我就天天住在教会里啊？梁弟兄，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了，你是教会的牧师了，你当然巴不得我们天天往教会跑了，巴不得我们每一分钱都拿到教会去奉献了。我知道你的私心，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我告诉你，神的国的范畴大得很。我的家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我的生命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我的社交是神的国的一部分，我的工作也是神国的一部分。我只是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我的焦点、我的盼望、我的追求是什么？你要去想这个。你是为了神，你是为了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你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像主耶稣说的，你所需要的天父怎么样 都知道，你只要去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都加给你们了。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是要做一个投资人的。你投资哪里啊？投资天国。每一个人都应该投资的，对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学犹太人智慧，犹太人把钱分三份，对吧？一份是什么？一份用来消费，还有一份是干什么？一份用来储蓄，还有一份干什么？用来投资。所以犹太人很快都富起来了，对吧？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的，所以越穷的人越富不了，因为我们都不会把钱分三份。越穷的人就是发工资了，用光它，用光了以后然后再去赚钱。不是的，你也学这个分三份，一份用来生活，一份用来储蓄，一份用来投资。然后我们基督徒投资那份是最牛的，我们投到哪里去啊？投到天国去，厉害的很。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去看，借着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经文，我们去看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去看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去看我们怎么得一个丰盛的人生。那么我们在讲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真的不在乎饮食，不在乎衣服，不在乎我们赚了多少的财富，只在乎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已经从你那里得了最宝贵的生命，我们是这世界上面价值最高的受造物。主，你就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丢了去换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真的是野地的花，看见天上的飞鸟，看见野地的青草的时候，都知道天父对这万有的掌管和恩慈的赐予的时候，就让我们从来不惊慌，因为天父既供应这一切，也更看重我们。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一定在天父面前得丰盛的供应。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助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们要去追求你的国，追求你的义，就让我们得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不要做钱财的奴隶，而是真正做钱财的主人。主，求你亲自的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